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在香港实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中方国际义务的国安法，英国将不会放弃香港人不顾。约翰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人民是自由的，如果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将会直接违反联合声明规定的中国义务，这个是一项在联合国备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约翰逊还说，很多在香港的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而先前中国承诺将维持他的生活方式不变。他还说到，如果中国朝着香港民众担心的方向前进，这样英国没有办法瞒住良心坐视不管，英国会履行义务并提供替代的选择。此外，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同意重新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前往北京，就中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和有关官员磋商。英国外交部星期二称，约翰逊首相和五眼联盟磋商，一旦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引发港人出走潮，五眼联盟国家将可能向港人敞开大门。加拿大两间移动网络营运商将选择欧洲的 5G 设备供应商避开使用中国的华为技术。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BCE 公司说，瑞典的通讯公司爱立信将会向他们提供 5G 网络设备，包括关键的天线和基站。总部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另外一间加拿大公司 Telus 称，他们已经选择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支持建立它的 5G 通讯网络。一段时间以来，外界一直密切关注加拿大杜鲁多政府是否会做出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它的 5G 网络建设。加中关系因为加拿大应美国的请求拘押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6月2号签署一项旨在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要求将国际宗教自由纳入美国的外交。行政令说，对于被认定为特别关注国家、特别观察国和其他涉及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应该指示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研究支持美国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全面行动计划，并敦促驻在国政府改善做法。根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颁布的这项行政令，国务卿应该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倡导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政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外国政府互相应该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应在恰当时候提出宗教自由关注议题。六四事件31年过后，中国依然是新闻的头号敌人，拘押记者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六四事件31周年来临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月2号指出，新闻自由受中国宪法第35条保护，亦都是89年6月4号天安门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诉求。但是在31年过后，中国国家机器和中共继续蔑视新闻自由，并将这种压迫行为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在国际领域对新闻自由进行攻击。因此，中国依然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就此指出，31年前，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要求落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根本自由而遭到屠杀。六四31周年前夕，中国意见人士诗人王壮因所谓煽颠罪被云南当局拘押。有关律师表示，他被刑拘可能性好大，不过事件仍需进一步观察。多个消息来源话，六四敏感日逐渐临近，王壮同夫人王丽5月30号下昼被20几个人带往当地一间派出所，其中王壮系被戴上手镣同埋黑头套带走噶。佢嘅妻子王丽次日被释放回家，不过佢同王壮处于失去联络嘅状态，警方系以煽颠罪 对他们采取这次行动。徐木清曾经是黄壮的辩护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说，黄壮被带走现在已经四日了，我估计刑拘可能性很大，按照我们的经验，通常来讲刑拘判刑的可能性不低，我以前曾经是他的辩护律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在香港举行六四纪念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亦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1周年。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最近以8964到反送中作为新的展览主题。支联会说，希望今次展览能够令到香港人了解到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当年的北京可能成为今日的香港，展览吸引了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到场参观。有参观的大学生说，香港新一代应该要传承六四历史，否则反送中运动的历史可能同样被遗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在旺角重新开幕的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今年年初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暂停开放，5月20日以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8964到反送中为新的展览主题重新开放。而当日亦都是31年前，香港40000人冒住8号台风信号，在强风暴雨当中上街反对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声称当时北京的民运是动乱。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香港人了解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包括两场运动都是对抗政治暴力、守护自由之战，两场运动面对同一个专制极权，遭遇的镇压和滥捕亦都相近。去年至今，警方已经拘捕超过8000人。不少香港人将六四和反送中比较，认为反送中就是六四2.0，当年的北京可能成为今日的香港。
我们觉得是一个适当时间，将两个运动进行对比，虽然它前后30年，一个在北京发生，一个在香港发生，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说是原来是都很切身的。因为就算我们30年前对八九民运的关注呢，都不是纯粹就是你要发生北京事，我们即是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的即是人类关怀来到去了解他们。我们也都看到呢，即是当时的北京可能是将来香港，我都担心有这种情况出现。而当时社会大众来讲都是希望个学生运动能够和平来解决啦，但结果是用镇压来到去收场啦。咁所以令到香港人嚟講都好，即係惶恐，好擔心，亦都有多人因此離開香港添啦，移民潮啦，開始。
麦海华表示，这次展览在多方面展示北京八九民运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比较，尤其是两场运动的文宣。当年北京学生和市民主要是用口号和标语、横额、传单和刊物之旅，亦都会呼吁香港以至全球华人游行集会，声援他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而30年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文宣主要是透过互联网讨论区、手机通讯程式和社交媒体，亦都有艺术家参与设计文宣，甚至去年趁 G20 国际峰会众筹在各国主要报章刊登头版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声援香港人，可见香港人的灵活性更加大。麦海华表示，新展览开始超过10日以来，反应相当热烈， 當中有不少學生和年輕人，他們認為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更加多香港年輕人了解到面對同一個專制政權，香港人更加應該從六四事件吸取歷史教訓。今年香港警方以武漢肺炎疫情維持社交距離為理由，31年來首次禁止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至於北京人大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後，支聯會會不會被取替？在中國領土上唯一的香港六四紀念館是不是能夠繼續運作？麥海華坦言，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要看下具體的法律條文。
大陸的尺度來講，完全不是一個即是文明社會裏面應該有的一個對不同意見的尊重，對事實的一 個陳述 的一個尊重、啊、所以我將來支聯會究竟能否存在，或者六四紀念館能否開，我們都是成文要看那個法規寫成怎樣，但很明顯一定是會對我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的自由的一個壓制的。
到六四紀念館採訪的21歲樹人大學學生記者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前幾年很多香港的大專學生都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需要出席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不過經歷了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再參觀六四紀念館，他開始覺得六四事件和反送中運動有很多事情其實很接近，尤其是香港年輕人遭受的警暴、鎮壓和當年北京的手法相當接近。
原來兩件事都好似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而挺身而出的年輕人去做的事，但是亦都雖然好似，但係其實見到進步咗好多嘅。而家年輕人又佢哋頂文宣啊、上網、上連登啊、等等，都睇得出時代進步咗，年輕人嘅思維都進步咗。
二十歲的樹人大學學生記者盧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開始意識到香港年輕人的自由已經被政府不斷收窄，情況和當年八九民運北京學生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認為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否則反送中運動的歷史都可能同樣被遺忘。
那如果我們忘記了六四的話，咁我哋去年開始的反修例活動會唔會喺即係未來會喺政府的某一啲手段底下都會俾慢慢咁俾市民去遺忘呢？咁可能都會係另一個六四的悲劇咯。
楊同學亦都認同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佢哋都認為就算將來北京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香港年輕人都不會那麼容易放棄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
有些事發生了就發生了，雖然中國的政權不肯承認，但是有些事他是鎮壓了，他殺死了自己的年輕人，下一代就是發生了。咁係咯，其實都跟香港反送中好似。咁我哋都會想我哋嘅後人、我哋嘅下一代會記住，正如我哋記住八九五六四一樣。
今年是香港警方31年嚟首次禁止支聯會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支聯會表明6月4日晚8點將會以8人1組分批手持燭光進入維園，延續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傳統。香港文言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人的六四情結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之深奧的問題，如果香港政府和警隊比中國領導人或者公安走得更前，將會是非常之危險。
我見到在中國，尤其是北京天安門附近，每次在六四前後呢，其實是做了很多的部署，但他們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們在見到中國都有本身的問題，或者本身公安都有他們和群眾衝突的問題，但過去 多年都不會在六四度出現的。 如果香港的警隊因為在過去信心大大增強，或者香港的官員、特首以下總各個官員以為他能夠或者他應該在六四兩日後能夠向中央更加表忠，所以呢是做到在這件事件裏面是引發了一些群眾衝突，我是希望他們一定要小心，不要有這樣想法。
支聯會表示星期四晚必定會派代表到維園燃點悼念六四的燭光，同時呼籲香港人和全球民眾以遍地開花式悼念六四死難者。支聯會批評香港政府以限聚令為藉口禁止舉行大遊行，亦都禁止支聯會星期四晚舉辦的維園燭光集會，企圖熄滅已經有30年的維園燭光，收緊香港人的自由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各地就被警方拘留的時候被跪頸部窒息死亡的弗洛伊德爆發抗議之際，政府官員就指責外界的極端主義煽動者，說他們和合法的抗議者混在一起煽動暴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在華盛頓的報導。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茲星期六援引未經證實的報導說，白人至上主義者是明尼阿波利斯暴力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弗洛伊德是非裔美國人，上個星期一在明尼蘇達州死亡。在這個斷言尚未得到證實的時候，特朗普總統將矛頭指向了另一類極端分子，被稱為反法西斯分子的左翼反法西斯激進人士。特朗普指責反法西斯組織應該為全國各地抗議活動之中的暴力事件負責，並且誓言要將反法西斯組織定為恐怖組織。司法部長巴爾就警告說，反法西斯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暴力行為是國內恐怖主義，將會受到同等的對待。白人至上主義者是相信白人至上的個人和團體，他們反對移民，在某一些情況之下還主張將非白人驅逐出境。白人至上主義者曾經吹噓組織了三 K 黨的和新納粹組織，但近年來變得越來越脫節和無組織，大多數成員目前都在網上活動。雖然很多白人至上主義者並不提倡暴力，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受極右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實施了致命的槍擊事件。極右翼的暴力分子被稱之為家族主義者，因為他們試圖加速種族戰爭。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國內恐怖主義的調查大多數是涉及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反政府民兵運動的代表，布加勞男孩是一個支持槍支的活動人士的在線的社區，他們主張第二次布加勞，這些是他們為內戰選擇的代號。伊隆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斯灰爾表示，去年夏天當白人至上主義者將這個詞用於自己的目標的時候，這場運動開始了，就是一場種族的戰爭而不是內戰。斯灰爾說，雖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大多數布加勞男孩都是白人，一直在宣傳自己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意志的主義者。根據你問不同的人，這些反法西斯的宿舍是一場反對新納粹主義和其他極端主義組織的極左的運動，或者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的，是一場極端無政府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反法西斯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面組織了起來，穿著著黑色的衣服，戴著面具，出現在右翼集會上面，他們經常參與暴力對抗。在2017年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團結右翼集會上面，反法西斯組織的同情者是反對抗議的人群之一。民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說，該組織並沒有將反法西斯組織列為仇恨團體，部分原因是反法西斯組織的成員不宣揚基於種族、宗教、族裔、性取向或者性別認同的仇恨，同時擁有左派和右派的同情者。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是非法的，並且試圖製造混亂， 他们在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1901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麦金莱总统。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在今日很多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种族主义行动的成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反法西斯组织协会的网络，批评人士经常谴责反法西斯组织的支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特朗普将最近的暴力抗议活动归咎于极左无政府主义者。加州州立大学刑事司法教授莱文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对进步的左派更加不抱住幻想，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亦都在右翼势力之中茁壮成长。举个例来说，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旧金山湾区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设想未来的种族战争会导致新部落的只有白人的飞地，被称之为国家自治区。以上是美国之音法里亚尔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曾经警告说，他将会动用美国军队去平息暴力。目前有上万美国国民警卫队对州和地方的执法部门提供支援，应对23个州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这些国民警卫队员之外，还有大约45000国民警卫队员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还有几百名的国民警卫队员帮助支援守护南部边界围墙的市民，抗击野火以及是水灾，并且是提供网络支援。截至星期一，也就是6月1日，总共有至少667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被动员执行国内任务，这个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国民警卫队由民间人士组成，他们是非全职的陆军或者是空军的士兵，有周末勇士之称。和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是正规陆军和空军部队的成员不同，国民警卫队员的任务是执行双重的使命，支持州以及是联邦两级的行动，并且是当在当地发生的风暴、地震或者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州长可以召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局的局长约瑟夫·伦吉尔将军表示，他们在当地的保护生命财产、维持和平和秩序和公共安全。在上个星期，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方控制的时候死亡，这种事件在各地引发了抗议，并且发生了动荡，包括明尼苏达在内的多个州已经是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帮助维持秩序。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最高将领陆军少将乔恩·詹森在星期日表示，国民警卫队员参与了救火，为医院以及救护车提供安全，并且设立交通控制点，还守卫着明尼苏达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他还表示，他的手下的士兵在联邦调查局的警告或者是国民警卫队员面临着可信的致命威胁之后携带武装。美国总统亦都可以征召国民警卫队执行联邦任务，比如是在中东从事反恐战争。目前被征召从事国内行动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超过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行动的时候所征召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当时有超过510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是被征召在美国南部几个州从事救灾的行动。但是随着最近几日被召集执行国内任务的国民警卫队员人数的激增，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星期日告诫说，美国公民不应该是持续地接受由军队而不是执法部门在美国境内维护安全。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陆军少将托马斯·卡尔登对记者说，虽然他们乐于做此事并且感到荣幸，但是这个迹象表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做得更好，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召唤执行任务，但是他是祈祷他是永远也不需要再做这件事。目前还未有现役的军人被要求帮助平息最近的动荡。星期一，一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有来自三个陆军基地的数百名宪兵，亦就是军队警察，已经是收到命令做好准备。 如果明尼苏达州州长请求现役军队协助，他们将会被部署到明尼苏达州。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六表示，军方已经是提高了几支部队的戒备等级，这个是出于谨慎规划措施。不过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仲未有请求现役部队系协助。按照1807年的叛乱法，总统可以调动军队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者是串谋。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警告表示，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本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他将会部署美国军队尽快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部署军队，这个将会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之后美国境内首次动用现役军人在社会动荡期间维持和平。1992年4月29号，在一个陪审团裁决四名殴打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的洛杉矶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座的加州城市爆发了骚乱，四名警察打人的场面被一名路人录低下来，并且在全球各地播放。1950年代，在种族隔离的时期，为了维持和平和秩序，政府在美国境内部署了现役军队。而另外，在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以及1968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害之后，政府亦都曾经动用过现役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这个周末，全美各地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被当地的警察控制时候死亡。部分和平抗议演变成为暴力抢劫、纵火和其他的暴力行为。虽然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实行了宵禁，并且增加了街上的执法行动，委用当中的种族紧张局势已经达到爆发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这次是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从西雅图到首都华盛顿的很多美国城市，很多白日还是和平的抗议示威，到夜间就出现了骚乱和破坏。美国12个州的州长已经动员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恢复秩序。这次是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压住颈部八分多钟去世之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最新应对的举措。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员德里克·肖文用膝盖将弗洛伊德的后颈压在地上面致死，他目前面临三级谋杀的指控，但是示威者要求严惩，包括对其他涉案人员的指控。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抗议人士说，他想为他们的人民作出改变，因为这类的事件不断出现已经太长久了，各个地方都需要改变，因为很明显，如果他们只是继续谈论或者继续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一些东西，这样什么都不会改变的，就是这样。美联社报道，自从星期四以来，警方已经因为暴力事件而在全国22个城市逮捕了大约1700人。暴力事件导致数十家商店被烧毁，警员受伤，几名示威者丧生。弗洛伊德之死在明尼阿波利斯激发的行动已经传到美国之外的地区，数百人聚集到伦敦的街头声援那些寻求种族平等的人。美国伦敦的街头抗议人士说，几百年来大众经常看到黑人和有色人种在街头被绝对虐待和杀害，而且情况越来越差，他们受够了，如果这些人不听，他们又要越来越大声地疾呼，他们要等到采取措施之后才会停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些人已经就够了，是时候作出了一些改变了。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代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部分地区，那里是示威活动的中心地带，他表示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改革。奥马尔说，他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看到的动作，不单只是因为被夺走的生命，还因为有太多人经历过这种情况，太多人在他们的制度之中经历了不公正的对待。特朗普总统在商业航天器成功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之后发表的讲话之中表示，他支持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他不会容忍违法和破坏的行为。特朗普总统说，对弗洛伊德的追忆 遭受到暴徒、掠奪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玷污。安提法和其他激進的左翼組織正是引導暴力和破壞的行為，他們正是威脅無辜者、摧毀工作的機會、損害商家並且燒毀建築。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在由一個動盪的夜晚過後發出了為總統辯護的消息。奧布賴恩說總統對此感到憤慨，他們所有的人都一樣憤慨，必須制止這種行為。他們要求聯邦調查局調查安提法，並且深入調查這些暴亂者。他們並不希望將這些人當作是和平的抗議者、和平示威者走上街頭的一切權利，這些是美國人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不同的原因。隨著眾多人群聚集在一起抗議示威，新冠病毒的傳播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在美國的動盪持續之際，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數亦都正是增加，死亡人數目前已經超過了10万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芝加哥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紐約和其他多個美國大城市一樣，出現了連續幾日的大規模抗議示威，並伴隨著暴力和仇恨。而同時紐約的經濟重啟亦正在展開繼續當中。不在過去幾個月裡面遭遇過歧視的亞裔社區就認識到，在應對仇恨和偏見的鬥爭當中，必須要和非洲裔和猶太裔的社區聯合在一起。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在星期日，紐約市的抗議活動進入第四日，抗議種族歧視的憤怒繼續在燃燒。在星期日晚，抗議者在曼哈頓時報廣場舉行了和平示威，他們高呼口號，然後單膝下跪，以默哀悼念上個星期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膝蓋壓頸窒息而死的喬治·弗洛伊德。在布魯克林的巴克萊中心之外，在抗議者高呼警察下跪口號的敦促之下，兩名紐約市警察局的高階官員照做了。紐約市警察局助理總監傑弗里·馬德雷說，這些是非常混亂的夜晚，這些就是為什麼他會下跪，如果他可以用下跪來換取社區爭取並且促成和平，這樣他每日都會下跪。在星期日的白天，抗議者遊行從曼哈頓穿過布魯克林大橋，抗議者史密斯說，看看這種方式，喬治·弗洛伊德在街上遭受到了什麼的待遇，這些絕對是他在這個星球上見過最殘酷、最不人道的事情之一。副莫州長說，弗洛伊德之死並不是孤立的事件，這些是美國數十年來不斷發生的歧視案件的延續。他說他們傾向於將這些情況視為個別的事件，他們不是個別事件，當有一個事件、兩個事件的時候，或者可以將它視之為個別事件，但是當有10個、15個的時候，你仍然好像對待個別情況一樣，那些就是熟視無睹，就是否認事實了。在他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之中存在著不公正的可惡的現象。在紐約的抗議示威之中出現了多宗警車被燒、商店被搶等的暴力事件，警方逮捕了數百人，國民衛隊亦都嚴陣以待。在星期日晚，暴徒洗劫了曼哈頓蘇豪的一些名牌店，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城亦都有商家遭破壞，但是市長白思豪並未採取其他美國的城市的行動。亞裔社區在過去幾個月遭遇很多的歧視，在同種族歧視的鬥爭當中，他們認識到同非洲裔和猶太裔社區相互支持的重要。孟超文是紐約皇后區民主黨眾議員，他說過去幾個月對亞裔社區的歧視使到大眾因為害怕被騷擾甚至被打而不敢返回自己的屋企，但是他要告訴大家，他在國會提出了譴責反亞裔歧視的提案，首先公開站出來為我們的亞裔社區發聲的團體，其中一就是全國推進有色人種聯盟 NAAPC。 疫情爆發的早期，皇后區的亞裔社區因為缺少醫療保護用品陷入困境，猶太人社區譬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 AJC 伸出了援手，籌集了很多的資金給皇后區的醫院幫助亞裔和少數的族裔。孟超文說， 星期日早上，他和他全家去参加了当地悼念佛洛伊德的活动，就歧视他想他说的就是跟他对亚裔社区的领袖还有他的两个仔说的一样，他没办法不想象到一个母亲，一个黑人的母亲，一个黑人的儿子会有的恐惧，当他们必须离开家，并且知道他们的子女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维吉尼亚民主党众议员巴比斯哥特亦都表示，他们正是处于公共的辩论当中，抗议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歧视正是蔓延，太多问题要解决，大家必须共同努力，大家没办法单独解决的这些问题，他们必须一起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国会必须团结。他就在加州奥克兰的华裔作家谢汉兰说，愤怒正是席卷他居住的城市，很多商店的门面遭受到破坏，包括唐人街的家族企业。他批评仇恨和暴力，他说即使他在特定时间针对某个的群体，实际上也都好像病毒一样地在传播，愤怒蔓延，暴力加剧。他呼吁亚裔亦都要诚实面对自己社区存在的偏见，他说大家必须承认在他们的社区当中存在着分裂和偏见，存在着亚裔社区对黑人的偏见，他们亦都知道黑人社区对亚裔都有偏见，这些令到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悲伤，因为他看到有些分裂，他认为是出于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分裂他们的社区的，并且导致了误解、怀疑和互不容忍。在连续不断的抗议声浪之中，纽约市这个全美新冠病毒大流行最严重的重灾区将会在6月8号重启经济的活动，首批将会有40万人复工，而在上个星期五，纽约州五个地区已经进入了重启经济的第二个阶段，这些包括大众可以上零售店购物，到理发店去理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直埋怨中国隐瞒疫情真相，并没有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及时的疫情信息。中国就说自己是坚持信息透明，一直及时地向世卫组织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而世卫组织也一再赞扬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反应迅速，及时分享病毒信息，又说中国在信息透明方面作出了他们所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但是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联社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根据美联社获取的文件发现，世卫组织对中国表现非常不满。中国在信息分享方面完全不像中国方面的公开场合所讲自夸那么漂亮。中国方面经常夸耀自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很早就向世卫组织提供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图谱。世卫组织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在三个国家实验室解开病毒基因图谱密码之后，一直严密控制，不肯公开。直到有一间实验室在今年的1月11号在病毒学家网站上将它公布之后，才被迫提供自己已知的情况给世卫组织。这件事距离三间国家实验室发现这个图谱已经有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而之后文件显示，中国又拖了至少两个几礼拜才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武汉肺炎患者和病例的具体数据。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官员公开赞扬中国，不过只是尽力哄骗中国，以便从中国政府得到更多信息。他们在私下的会议上，也就是一月初就怀怨说，中国并没有提供足够数据，使到他们能够对病毒人际传播速度或者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的风险作出有效评估，浪费了宝贵时间。世卫组织负责病毒研究的技术专家、美国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克尔霍夫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说，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显然这个并不足以令我们作出恰当的筹划。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高力在一次会议上就说，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没错，他们在 CCTV 播出前15分钟先给我们的。 CCTV 指的就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这些有关疫情初期应对的内幕流露出来，正当联合国的这个卫生机构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同意就病毒源头进行独立国际调查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疫情初期曾经赞扬过中国的，但最近他就批评世卫组织和中国勾结掩盖疫情的严重程度。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宣布终止向世卫组织捐助的每年4亿5千万美元资金，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举行的世卫组织大会上承诺要在今后两年向世卫组织提供20亿美元的抗疫基金。美联社的报道说，世卫组织的内部信息仲既不支持美国的讲法，亦不支持中国的讲法，而是透露出世卫组织身处艰难的处境。这个组织不顾自身权力所限而极力寻求更多的数据。虽然国际法要求各国都有义务向世卫组织提供那些对全球公共卫生有影响的信息，但该组织并没有执法权，而且又不能够在成员国境内展开疫情独立调查，只能够依赖成员国的合作。这份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并没有好像特朗普所说是同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国提供的信息很少而使到自己陷入黑暗当中。该组织确实公开赞扬过中国，但是可能是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信息而被迫这么做。世卫组织的专家确实认为，中国科学界官方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之下，在检测和解码新冠病毒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就怎样在没有激怒中国的情况之下，迫使中国交出基因列序和详细的病毒患者资料进行过讨论的。他们担心失去获得信息的途径为中国科学家带来麻烦。而在1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尔逊恩博士对他的同事说，现在要换一种方式，需要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他们担心2002年发生的 SARS 疫情可能会重演，那次疫情在全球造成近800人死亡。瑞安说，这个的确是这样的情况，没完没了地争取从中国那里得到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瑞安又说，保护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令到世卫组织拎到中国的数据，并且进行独立的分析，否则公众就不会相信病毒人传人，其他国家就会自行其事。瑞安指出，中国并没有好像其他国家那样提供同样的合作。瑞安在文件上说，刚果不会发生这些情况，刚果和其他国家都不会。瑞安指的可能就是2018年刚果发生的伊波拉疫情。他强调，我们需要看到数据，这个在这个时刻是绝对重要的。拖延提供基因信息影响到公众对病毒扩散到其他国家的认知，也影响到全球对检测方法、药物和疫苗而展开的研发过程。由于缺乏详细的病人数据，要摸清病毒传播速度的工作也变得非常之困难，要搞清楚病毒传播速度是压制疫情的蔓延的重要的一环。中国政府的实验室是在1月2号首次解开了病毒基因的密码，而世卫组织是1月30号宣布全球紧急状态，就是这个月的时间里面，疫情扩大了100倍到200倍。这个数字是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提供的。现在病毒在全球造成超过600万人感染和37万5千人死亡。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的教授麦克达德说，显然如果中国和世卫组织行动快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很多人可以能够避免死亡。但是麦克达德等专家亦指出，如果世卫组织对中国再强硬一点，有可能会使到局面变得更差，有可能什么信息都拿不到。澳洲悉尼大学的全球卫生教授坎特拉特斯科特表示，如果世卫组织逼得太厉害的话，可能就会被中国赶出去。但他跟着就说，公布基因列序迟几日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北京透明度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在为中国辩护，这个真的有问题了。坎特拉特斯科特说，毫无疑问这个伤害了世卫组织的可信度。他是不是走得太远呢？他认为有关的证据都很清楚，谭德塞导致公众对中国和世卫组织的关系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个恐怕就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名叫做阿维希夫曼的17岁青少年，他建立的追踪新冠病毒网站已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类似网站之一了。每日的访问量达到3000万次。很多人认为希夫曼是一个天才。 佢接到咗高薪工作同合同嘅聘请，亦系2020年威比奖年度风云人物嘅得主。咁虽然系咁啊，呢一名少年仍然话佢希望继续关注自己认为最重要嘅事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杨喺华盛顿嘅报道。
Ancove 2019 Dog Life 网站嘅创办者阿维希夫曼话，佢只系通过观看 YouTube 视频，仲有提问嚟到进行编码，而且你知道编程并唔复杂噶，佢基本上只不过系一堆复杂嘅夺取数据嘅网络爬虫，以及一个好睇嘅设计。但我认为更加重要嘅系，我喺度仲未有人谈论佢之前就已经率先主动打造呢一个系统。2019年12月29号高中生阿维希夫曼推出一个叫做 Ancove 2019 Dog Life 的域名，用来追踪全球各地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于17岁的阿维希夫曼来讲，网页设计并不新鲜，当他启动这个新冠病毒追踪程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毒会成为大流行病，而他的追踪程序也都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项目。他说，我要最新的数字，我必须去中国当地政府的网站，那里就是中文，很难阅读的，可以阅读新闻报道，但不理怎样，等到我读到他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过期了。因此我开始研究仪表板，佢喺视觉上好吸引人，特别系喺移动装置上，你可以轻松获得最新嘅数字，而且所有国家都集中喺一个地方。从嗰阵时起，我从每个国家嚟嘅访客已经每日超过7亿。希夫曼话：3月初，当佢嘅家乡华盛顿州报道咗第一批美国病例嘅时候，佢开始惊，但系由于佢已经追踪呢种病毒。希夫曼话：佢觉得自己准备就绪，而且佢甚至喺 N95 口罩价格飙升之前就已经买好晒。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嘅程度升级为大流行病，各个国家开始执行严格嘅隔离措施，而好多人开始喺网上搜寻大流行病呢个关键词。而经过多年嘅计算训练之后，佢嘅网站已经准备就绪。希夫曼话：佢开始嘅时候仲有一个细路仔，当时只系7岁，父亲非常热衷于电脑。当时屋企里边到处都总系有电脑噶。希夫曼过去10年已经创建咗30多个网站，但佢对自己嘅全球新冠病毒追踪网站尤其感到自豪。佢话呢啲信息同埋政府发布信息一样咁准确。目前佢拒绝其他嘅工作邀请。希夫曼话，佢朝九晚五嘅程序员工作并唔系好热衷噶，佢觉得呢个可能会剥夺好多编程嘅乐趣同埋动力。佢想做出一啲人实际上会用嘅嘢，而唔想成为贡献者名单上嘅另一个名字。2020年，希夫曼赢得到威比奖嘅年度风云人物奖，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特医生颁奖俾佢，表扬佢喺互联网上嘅卓越表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杨之华盛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翻翻嚟美国国内骚乱嘅消息。过去周末，美国各地嘅城市出现咗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起嘅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咁有好多美国嘅大型企业对此系发表咗声明，表达对美国种族平权诉求嘅强力支持。呢啲公司包括苹果等大型嘅企业在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同黎姿喺华盛顿嘅报道。
苹果公司执行长蒂姆·库克喺发俾员工嘅邮件之中，呼吁众人作出改变，创造一个对每个人来讲都更好更公正的世界。库克说，为了创造变化，大家必须根据大众深刻感受但是经常被忽视的痛苦来到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对于大家来自黑人社区的同事，大家看到他们的处境很重要的，你们的生命很重要的，你在苹果受到珍视。他又说，苹果已经向包括平等司法倡议组织等致力于挑战种族不公正并且保护非裔美国人人权的团体捐款。花旗集团首席财务官马克·梅森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在花旗集团网站上面发表评论， 在开头重复十次弗洛伊德死前讲的我不能呼吸。梅森说即使他已经是一个银行的高管，但好像明尼苏达州的乔治弗洛伊德、乔治亚州的艾哈迈德、艾尔贝里以及肯塔基州的布里奥纳泰勒被杀害，都令到他想起好像他这样的黑人在日常生活之中面临的危险。他说虽然美国已经取得进步，但美国黑人仍然时常被剥夺他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总部坐落在明尼苏达州的塔吉特超市的总裁布赖恩康奈尔在一篇写给员工和社区的文章之中说，他们的社区正是经历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并非双子城所独有，它遍及整个美国。康奈尔说他们目睹了类似目前正是上演的可怕的场景，并因为没有足够的变化发生而痛哭。作为一个团队，他们立誓在面对痛苦的时候要有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盖该校平等性别与领导力中心创始人海利麦克埃尔哈尼对美国之音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高管就此发声，令他感到震惊。他说视频里面明尼苏达警察制服乔治弗洛伊德的时候的残忍行为是促使这么大型的企业发声的原因。他说这些公司的经营者也都是人，他们有肤色，是黑色和棕色的员工、主管以及客户，公司采取立场绝对在这里绝对风险，但是收益远远大于风险。社媒平台推特在自己针对多元化社群而创建的推特账号 Twitter Together 上面发表声明说，种族歧视并不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则。推特表示在大众对新冠大流行的恐惧和不确定感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上个星期再次引起大众对一些可能更为普遍的事情的关注，那个就是非裔和拉美裔每日都面临的长期的种族主义和不公正的现象。耐克公司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一分钟的视频，将广告语做就对改为不要这样做，呼吁大众切勿容忍种族的问题。视频说不要假装在美国没问题，不要忽视种族主义，不要接受他们身边的无辜生命被夺去，不要再找藉口了，不要以为这些不会影响你，不要坐在一边来到沉默，不要以为你不能够成为改变的一部分，给大家一同成为改变的一份子。耐克的竞争对手阿迪达斯转发了这则视频的推文，华纳公司发表推文引述平等司法倡议组织创办人布莱恩史提文森的话说，当其他人坐视不管，有人必须起身，当其他人沉默不语，有人必须发声。并且表示该公司和非裔美国人以及所有受到无知暴力行为影响的人站在一起。麦克埃尔哈利说，通过采取立场，企业可能失去了同公司立场不同的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员工，还冒着被指控利用这个时机推广品牌的风险，因为有些人可能不认为企业表达支持平权的声明是真心的。他又说，但是企业假如完全不表态亦都会面临风险，年轻的员工希望公司领导层大声疾呼。麦克埃尔哈利说，他倾向于相信大众大声疾呼，这些是这次唯一的选择，每一位员工都希望领导能够发声，尤其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员工。谷歌在他的主要搜索页面上面加入以下的内容，内容说他们支持种族平等以及所有搜索种族平等的人。亚马逊公司在推特上面发表声明说，非裔美国人遭受的不公平和残酷待遇必须停止。亚马逊说，大家在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正的斗争之中团结起声援黑人社区，包括他们的员工、客户和合作的伙伴。网络视频公司网飞亦都在推特上面说，保持沉默就是同谋，珍惜黑人的生命，他们有一个平台，他们有责任给大家的黑人成员、员工、创造者和人才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许湘君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华。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咗世界现代文明当中罕见嘅流血惨案。政府出动几十万野战军开入北京，用武力镇压咗范围广泛嘅反贪腐嘅民主抗议示威活动，有几百名甚至系几千名抗议者倒在血泊当中嘅。咁喺31年过去，公众对嗰场惨案嘅记忆已经模糊，但系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嘅香港人每年都喺香港嘅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点亮蜡烛，为嗰场惨案嘅遇难者默哀致意。咁香港嘅烛光将六四精神传递落去。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31年过去啦，大众对嗰场惨案嘅记忆已经模糊。但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集会，燃点蜡烛，为那场惨案的遇难者默哀致敬。香港的烛光将六四精神延传了下来。30年中30个六四，香港人民从不缺席。但是今年情况变了，每年悼念六四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星期一收到了香港警方对他提出的集会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那就意味着30年来香港民众将会首次没办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悼念晚会。警方给出的理由是防疫期间限聚令禁止8个人以上的集会，好多人都觉得警方这个理由令人怀疑，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政治考虑，可能是专门为了阻止六四集会。限聚令原定在5月21日结束，但香港政府在19日又突然宣布延长14日，刚好就是6月4日为止。但是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停业则只是延长7日，直至到去5月28日结束。当局的解释是，限聚令延长一直都是以14日为单位的，娱乐场所是为了经济考虑才缩短，但是支联会和香港民众并不打算因此而放弃悼念活动。支联会说，他们将晚会改为网上活动，鼓励所有人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6月4日晚上，支联会仍会到维园燃点蜡烛，在网上播纪念活动，大家一起默哀1分钟，通过网络令六四烛光在香港和澳门遍地开花。52岁香港文员舒林代斯过去几乎每年都带侄仔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他对路透社说，我不够沉默，如果有人要我保持沉默，我就不会做的。今年56岁的陈庆华是香港一名社工，他在六四发生时仲是一名学生，回忆当年逃离北京的情况时说，有一位海关官员放走他，还给他带走一包由军队镇压活动的照片同埋录影带。路透社引述佢嘅话讲，佢觉得佢从来都冇离开，因为香港正面临住危险，香港面临压制唔系小事。我希望香港嘅抗争唔会导致六四咁样嘅镇压。陈庆华讲话嘅时候，手里边揸住自己当年喺天安门广场所拍嘅照片。就系一个礼拜前，中共喺北京举行嘅人大会议上通过咗要喺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立法议案。加剧了香港民众心理的恐惧，他担心自己自由权利会随着这条法例的推行而丧失，担心香港会因此而失去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当局和北京政府拒绝各方批评，坚称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因此而改变，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都唔会改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限制集会唔系为咗限制大众嘅自由，公共健康亦都系国家安全嘅一部分。香港退休公务员梁慧娴系非政府组织嘅义工，佢表示佢会继续为年轻人讲述天安门镇压事件。这个话题喺中国大陆系敏感话题。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作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